圣经要道卷一第三题，基督的救赎，救恩的完成。我们今天来看第三题，基督的救赎。基督的救赎就是救恩的完成，救恩是借着基督的救赎完成的。基督的救赎给我们得着，就成为救恩。我们没有得着的时候是救赎，等我们得着而享受的时候就是救恩。就我们说，救赎是客观的，救恩是主观的。客观的救赎给我们一得着，就变成主观的救恩。我们认识救赎到什么地步，我们就能享受救恩到什么地步。基督救赎的成功不光是借着他的死，也是借着他的复活、升天和再来。基督的死、基督的复活、基督的升天和基督的再来，这四件事合起来才成功一个完整的救赎。我们先来看基督的死。第一大点，基督的死。基督的死至少解决了我们三方面的难处。我们在第一题已经看过，人的光景有三方面的难处。人在神面前有难处，人在自己里面有难处，人在撒旦面前也有难处。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死刚好解决了我们这三方面的难处。第一重点，解决了我们在神面前的难处。我们在神面前的难处就是有罪，就是有罪案。基督的死第一替我们解决了，就是我们在神面前的罪。第一小点，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比前二章二十四节、三章十八节、约翰一章二十九节、以赛亚五十三章六节、五节、林前十五章三节、希伯来九章二十六节。主耶稣是没有罪的，他没有罪，为什么还被钉在十字架上受死呢？乃是因为他担当我们的罪，他自己虽是无罪的，但当他在十字架上受死的时候，神却将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到他身上，要他替我们背负，要他替我们担当。所以他是为我们的罪而死，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他是为我们的罪在十字架上替我们受了神的击打，受了神的审判。他是那义的代替我们这不义的，好在神面前除掉我们的罪。他若不替我们担罪受死，我们的罪在神面前就没有法子去掉。第二小点，血为多人流出来，使罪得赦。马太二十六章二十八节、希伯来九章二十二节、一章三节。按照神的公义，按照神的律法，犯罪的必须受死的刑罚。若不受死的刑罚，神的公义、神的律法就不能让一个罪人过去。若要一个罪人的罪在神面前得赦免，就必须有人替他受死流血，满足神的公义和律法的要求才可以。所以圣经才说，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就是为这缘故，主就在十字架上替我们受死流血，满足神公义和律法的要求，使我们的罪在神面前得蒙赦免。因为他的血是他照着神公义和律法的要求为我们的罪替我们受死而流的，所以他的血就能在神面前洗净我们的罪。三小点，为我们死，为我们成了咒诅。罗马五章六节八节、加拉太三章十三节、马太二十章二十八节、希伯来二章九节。按照神公义的律法，罪人是该死、该受咒诅的。因此主耶稣就在律法底下为我们死，为我们尝了死味， 为我们受了咒诅，舍命做了我们的赎价，要把我们赎出脱离律法的咒诅。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受死的时候，头上所戴的荆棘就是受咒诅的表号，因为荆棘是因着人犯罪受咒诅而有的，人因着犯罪而受的咒诅都在十字架上落到主的头上，主在那里替我们罪人受了咒诅，所以他的死就能赎出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四小点，献了一次永远的赎罪祭。希伯来十章十二节，主在十字架上受死，是将他自己献给神做赎罪祭，替我们赎罪，解决我们在神面前的罪。赎罪祭牲受死流血，不是因着他自己的罪，乃是因着他所代替者的罪。主是我们的赎罪祭，替我们在神面前完成了赎罪的事。五小点，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约翰一书二章二节，四章十节，希伯来二章十七节，我们的罪叫我们与神出了事情，主受死是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就是把那使我们与神出了事情的罪给我们解决了，而挽回我们与神的关系。我们原来是一面有了罪，一面失去了神，主受死是一面把罪给我们除去，一面把神给我们带来，所以他是我们的挽回祭。六小点，借着神儿子的死得与神和好。罗马五章十至十一节，哥罗西一章二十节二十二节，林后五章十八至十九节，我们原来是因着罪恶与神出了事情，与神为仇为敌，主的死既赎了我们的罪，挽回了我们与神的关系，就使我们与神和好了。今天无论什么人肯相信主，主的死必要使他与神和好，与神相安。七小点，一次成了永远的救赎。希伯来九章十二节，十章十四节，主在十字架上的救赎是一次永远的完成了。主不是昨天替他死，今天替你死，明天替我死，乃是一次将在他受死以前和在他受死以后所有属乎他的人的罪都赎尽了。他在十字架上是一次受死，成功了永远的救赎。他这个救赎在宇宙中是一次成功，而发生永远的功效。他这个救赎的功效摆在神面前，无论什么时候人信他，都能叫人得蒙救赎。第二重点，解决了我们在自己里面的难处。我们在自己里边的难处就是有罪性。基督的死不只解决了我们在神面前的罪，也解决了我们在自己里边的罪性。一小点，我们的救人和他同钉十字架。罗马六章六节，我们的救人是有罪性的，我们这有罪性的救人已经和基督同钉十字架。基督的十字架不只解决了我们所犯的罪，也解决了我们这犯罪的救人。我们的罪和我们的救人都在基督的十字架上被解决了。罪的被解决是因着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替死，救人的被解决是因着基督十字架上的同死。基督在十字架上替我们死，是解决我们在神面前的罪，使我们不再被定罪。基督在十字架上带着我们与他同死，是解决我们这犯罪的救人，是解决我们在自己里面的罪性，叫我们不再犯罪，不再做罪的奴仆，受罪的辖制。二小点，肉体连同肉体的邪情私欲同钉在十字架上了。 加拉太五章二十四节，我们这败坏的肉体，连着肉体的邪情私欲，也都在基督的十字架上同被钉死，同被解决了。三小点，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加拉太二章二十节，六章十四节。不止我们的肉体，不止我们肉体的邪情私欲，都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就是连我们的自己，连我们这个人也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了。基督的十字架也把我们这个人解决了。第四小点，与基督同死，哥罗西二章二十节，罗马六章八节，比前二章二十四节。我们是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的，所以我们是与基督同死的，这个死叫我们蒙拯救得释放。死这个东西，一面说是不好的，一面说又是好的。死能叫人蒙拯救，死能叫人得释放。许多人所不能摆脱、不能解救的事，一死都得摆脱，就都得解救了。基督就是用他的十字架上的死解救我们、释放我们。他不是叫我们自己去死，他乃是用他十字架上的死使我们与他同死。他一面是代替我们死，一面是带着我们死。他在十字架上带着我们与他同死，我们是因信与他联合的。他的死就是我们的死，我们是在他的死里与他同死的。这个同死的死叫我们脱离我们所不能脱离的罪，叫我们脱离一切捆绑我们、辖制我们的。神的救恩里有一个顶重要的成分，就是基督的死。我们在神面前的罪得解决，是因着基督的死。我们在自己里面罪性得解决，也是因着基督的死。亚当的死是我们因罪所受的审判，基督的死是我们向罪所蒙的拯救。神要亚当死是审判我们，神要基督死是拯救我们。神把我们摆在基督里，叫我们与他的死联合，使我们蒙拯救得释放。这个死在我们身上是在乎在基督里的事实，不在乎我们的感觉。不管我们感觉不感觉这个死，我们在基督里是与他同死的，在神看总是一个事实。我们该知道，该看见这个事实，我们相信，也该以信心接受这个事实。我们是在基督里的，是与他联合的，他死就是我们死。因此我们应该不管我们的感觉，而相信说我们在他里面是已经死了，是已经与他同死了。这个就是我们的释放与安息。阿利路亚，已经死了是何等的释放，阿利路亚，已经死了是何等的安息。第三终点，解决了我们在撒旦面前的难处。撒旦和属于撒旦的世界也是我们的难处，这个难处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死也替我们解决了。一小点，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希伯来二章十四节。魔鬼就是撒旦，他是那掌死权的，他在我们这些罪人身上有死的权柄，我们自己没有法子脱离他，更不能胜过他。主在十字架上借着死替我们败坏了他，败坏原文是废除的意思。主在十字架上借着他的死，不只消除了我们在神面前的罪，不只解决了我们在自己里面的罪性，并且也废除了那在我们身上掌死权的魔鬼。那掌死权的魔鬼撒旦也是在十字架上被主的死废除了。二小点，这世界的王受了审判，约翰十六章十一节、十二章三十一节。这世界的王就是撒旦， 撒旦是这黑暗世界的管制者，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死使这世界的王撒旦受了审判。不止我们的罪是在主的十字架上受了审判被除掉，就是撒旦也是在主的十字架上受了审判被赶出去。三小点，除灭魔鬼的作为。约翰一书三章八节，主除灭魔鬼的作为是借着他在十字架上的死。主在十字架上的死是把魔鬼和魔鬼的作为都除灭了。四小点，伤了蛇的头。创世纪三章十五节，这里的蛇是指着撒旦说的，伤蛇的头就是治撒旦的死命。创世纪三章说，那位伤蛇的头的乃是那女人的后裔，就是主耶稣。主耶稣乃是由童女所生，所以是女人的后裔。他在十字架上打伤了那骨蛇，就是撒旦的头，治了他的死命。五小点，将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掳来。哥罗西二章十五节，这里所说执政的掌权的乃是指着那些在天空帮助撒旦管制这黑暗世界的恶魔，就是撒旦的使者说的。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死的时候，不止败坏了废除了撒旦，并且把那些帮助他管制这世界的恶魔，就是他的使者掳来了。主在十字架上毁坏了黑暗的君王，就是撒旦，也毁坏了他黑暗的国度，并其中一切执政掌权者。六小点，这世界受审判。约翰十二章三十一节，世界乃是撒旦一个有系统的组织，撒旦借着这个组织里的各种系统统治人，霸占人。凡是今世的人事物无不被撒旦利用，作为他这个组织世界里的系统，借以统治人，霸占人。撒旦这个霸占人的世界也在基督的十字架上受了审判。撒旦怎样在基督的十字架上受了审判，撒旦手下的世界也怎样在基督的十字架上受了审判。基督的十字架审判了废除了这世界的君王，也审判了废除了这世界的本身。我们若认识基督的十字架是如何审判了这霸占人的世界，就这世界和其中的人事物在我们身上要失去他们的地位和能力。七小点，世界已经钉在十字架上。加拉太六章十四节，不止我们的旧人肉体和邪情私欲都已经钉在基督的十字架上，就是世界也已经钉在基督的十字架上了。在基督的十字架上挂着我们的旧人和肉体，也挂着世界。从神和属乎神的人眼光看，世界是一个已经钉在十字架上的死东西，一个死了的东西，还有什么地位和能力？世界是已经被基督的十字架解决了。所以圣经给我们看见，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死解决了我们所有的难处，我们的罪，我们的旧人，我们的肉体，连同肉体的邪情私欲以及撒旦和世界，基督的十字架都给我们解决了。基督的十字架在宇宙中好像一把大扫把，我们和神之间一切不该有的东西都给我们扫除净尽。基督在十字架上，一面是背着我们的罪在那里受了死的审判，一面是穿着我们的人在那里被钉死。照圣经看，撒旦是调在我们这堕落的人里面，我们这堕落的人既被钉在基督的十字架上，调在我们里边的撒旦也就同时被钉在那里，并且世界是在撒旦的手下，是挂在撒旦的身上。撒旦既被钉在基督的十字架上，挂在撒旦身上的世界也就同时被钉在那里， 所以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死把这一切都给我们除去了，都给我们解决了。八小点成了。约翰十九章三十节，因为基督在十字架上受死，给我们解决了这一切的难处，所以他临死的时候就说成了。这关乎我们蒙救赎的事，基督在十字架上借着受死都替我们做成了。他没有留下我们的罪，也没有留下我们的旧人或肉体，他没有留下撒旦，也没有留下世界要我们自己去解决，这一切他都替我们解决了。第二大点，基督的复活。主耶稣不止为我们死，也为我们复活。他的死是在消极方面，替我们解决难处，叫我们得救赎。他的复活是在积极方面，给我们东西，叫我们蒙拯救。第一重点，复活是为叫我们称义。罗马四章二十五节，约翰十六章十节。主的复活证明他替我们所受的死已经满足了神公义的要求，因为他的死使神满意了，所以神就叫他从死里复活。他的死是在神的公义跟前替我们还债，他的复活是债还清了，神按着他的公义所发出的收据，债虽还了，收据若没有发出来就没有凭据。主虽然替我们受死还债，若没有复活，我们就没有凭据，就不能知道他的死已经满足了神公义的要求，已经使神满意了。但他已经复活了，他的复活告诉我们他的死已经满足了神公义的要求，他现在能按着他的公义称我们为义。所以我们看见主复活了，升到神那里，我们就知道我们在神面前的债已经还清了，收据已经发出来了，我们在神面前再没有问题了，神已经称我们为义了。第二重点，借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比前一章三节。主从死里复活是把他的生命释放出来，使他的生命借着圣灵进到我们里面，使我们得着重生。所以他的复活不只是在客观方面使我们得着称义的地位，并且在主观方面使我们得着行义的生命。第三重点，基督的复活叫我们脱离罪，临前十五章十七节。基督若没有复活，我们就仍在罪中，因为他若没有复活，我们就不能得着他那使人脱罪的生命。但他的复活既叫我们得着他那使人脱罪的生命，就使我们脱离了罪。我们有了他复活的生命，就能在今天这有罪的世界中过着无罪的生活。从前有一个在乡下卖福音书的人对人说，人若看了这本书就能不犯罪。有一个读书的人听见就问他说，在这罪恶的世界里人怎能不犯罪？他说，能。一个活的鱼能活在咸海里而不咸，一个有了基督复活生命的人就能在这罪恶的世界里而不沾染罪。第四重点，基督的复活叫我们脱离死，临前十五章十七至十八节，二十至二十二节，约翰十一章二十五至二十六节。基督的死解决了我们的罪，基督的复活解决了我们的死，因为他的复活将他那不能被拘禁而胜过死、冲过死的权势的生命赐给我们。我们信他，有他生命的人能永远不死，就是死了也必复活。我们原来在亚当里都是死的，因着基督的复活使我们得着他那吞灭死亡的生命，我们就能脱离在亚当里的死， 或是永远的活着，或是死了再复活。所以他的死怎样替我们消除了罪的可怕，解决了罪的问题，他的复活也怎样替我们消除了死的可怕，解决了死的问题。第五重点，与基督一同复活，以弗所二章五至六节，罗马六章五节，哥罗西二章十二节。神的救法不只是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死，也是叫我们与基督一同复活。我们是与他一同死，也是与他一同复活的。与他一同复活，叫我们在消极方面脱离旧造，脱离那些在神之外的东西。与他一同复活，叫我们在积极方面进入新造，进入那些在神里面的东西。一切在神之外的，他的死都叫我们脱离了，都叫我们去掉了。一切在神之内的，他的复活都叫我们进入了，都叫我们得着了。第六重点，我活着，你们也要活着。约翰十四章十九节。因为我们是与基督一同复活的，因为他复活的生命是进到我们里面，而在我们里面活着的，所以他活着，我们也要活着。他的复活，他复活的生命使我们与他一同活着。我们是因着他复活的生命，是借着他复活的生命与他一同活着。七小点，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加拉太二章二十节。我们不只与基督一同复活，不只与基督一同活着，并且有基督因着他复活的生命而活在我们里面。基督不只替我们死，也替我们活。他替我们死是在十字架上，他替我们活是在我们里面。他在十字架上替我们死是一次为着公义的要求，他在我们里面替我们活是常时为着圣洁的生活。他在十字架上那一次的替我们死，为我们满足了神公义的要求。他在我们里面这常时的替我们活，使我们能过圣洁的生活。神替我们死，使我们得称义，他替我们活，使我们能成圣。他今天在我们里面活着，也就是做我们的圣洁、生命、能力和一切。所以我们看见神所给我们的不只是一个死的救恩，也是一个活的救恩。在神的救恩里，基督的死是一个大的成分，基督的复活也是一个大的成分。基督的死是神救恩的消极方面，基督的复活是神救恩的积极方面。这两方面合起来才是神一个完整的救恩，缺了任何一方面都使神的救恩不能完全。没有基督的死，神就不能在消极方面解决我们的难处；没有基督的复活，神也不能在积极方面带我们进入他的丰富。但是我们感谢赞美神，基督死了也复活了，在神的救恩里有他的死，也有他的复活。第三大点，基督的升天。主不只为我们死，不只为我们复活，也为我们升天。他的死解决了我们的难处，他的复活使我们得着神的生命，他的升天就带我们进到属天的地位。第一重点，他升上高天的时候掳掠了仇敌，以弗所四章八节。这里掳掠了仇敌，在原文的意思是掳掠了仇敌那掳掠的能力。主耶稣不止在十字架上败坏了撒旦和他的权势，并且升天的时候还把撒旦那掳掠人的能力掳掠去了。这好像主交了撒旦的戒，使撒旦再无能力掳掠人。第二重点，他在天上坐在神的右边，远超过一切。 以弗所一章二十至二十一节，主耶稣的升天不只使他超过地上的一切，也使他超过空中撒旦掌权的地方的一切。一切在地上的和在空中的，主耶稣都超过了。不只是在空间里，就是在时间里，无论是今世的或是来世的，他也都超过了。一切属乎撒旦那黑暗权势的，他都超过，都在他的脚下了。三终点，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以弗所二章六节。神的救法不只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死，一同复活，也叫我们与他一同坐在天上。神是把我们摆在基督里，叫我们与他联合，叫我们与他一同死，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那坐在天上的基督也住在我们里面，我们的里面是通天的，好像这房间里的电灯，因着他们里面的电是通着发电所，是连于发电所的，也可以说是在发电所里面的。我们因着我们里面基督的生命，就连于坐在天上的基督，和他一同坐在天上。他如何超过一切，我们也如何超过一切。撒旦和他那黑暗的权势如何在基督的脚下，也如何在我们的脚下。基督的升天使我们得进这属天的地位，超过一切的仇敌。只要我们在这属天的地位上，一切的仇敌就都在我们脚下。第四重点，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哥罗西三章一至三节，基督的复活叫我们得着他的生命，他的生命就是神的生命。我们是在他的生命里与他一同和神联合，我们是在他里面，他又是在神里面，所以我们是与他一同藏在神里面。这里是使我们离地超脱的地方，也是使我们蒙保守得安息的所在。五终点，他既被神的右手高举，受了圣灵就浇灌下来。行传二章三十三节，主耶稣升天不只为我们掳掠了撒旦掳掠人的能力，不只使我们得进到那远超过一切的属天地位，并且为我你将圣灵浇灌下来，好叫我们得着圣灵的能力，在地上为他做见证。圣灵的浇灌下来是因着主耶稣的升天，也是证明主耶稣的升天。我们看见主耶稣的升天，就很容易得着圣灵的浇灌。主耶稣的死叫我们脱去我们的旧人，他的复活叫我们得着他的生命，他的升天就叫我们得着圣灵的浇灌，或说浇灌的圣灵。第六重点，他升上高天的时候，将各样的恩赐赐给人。以弗所四章八节，主耶稣升上高天不只将圣灵浇灌下来，叫我们有能力为他做见证，并且将各样的恩赐赐下来，叫我们蒙恩典，能在教会中尽职侍奉他。他的升天叫他浇灌下圣灵来，也叫他赐下恩赐来。圣灵叫我们有为他做见证的能力，恩赐叫我们有侍奉他、为他建立教会的本事。他为要叫我们侍奉他，就赐下各样的恩赐，这是他的升天所做的。主救了我们来，就是要叫我们侍奉他。他的死先解决我们一切的难处，叫我们脱去一切的捆绑。他的复活再使我们得着他的生命，叫我们和他一同活过来。然后他的升天就一面叫我们高升，远超过一切撒旦黑暗的权势，一面又使我们得着圣灵和恩赐，叫我们有能力和本事来侍奉他。第四大点，基督的再来。主的救赎也包括主的再来，若没有主的再来，我们还不能得享完全的救赎。 虽然我们借着主的死和复活已经脱离了罪的刑罚和罪的能力，但许多时候我们还感觉罪的同在。虽然我们借着主的生命已经脱离了罪的生活，但许多时候我们还感觉罪在那里作祟。我们还看见在我们四围有种种犯罪的情形，虽然我们里面的生命是属灵的，是通天的，但我们今天还在肉身之内，还是在地上，并且这地上满了黑暗和邪恶，一切的事都是给我们不好的感觉。另一方面，我们的身体常有软弱病痛，地上一切万物也都在那里败坏，也都在那里叹息劳苦。虽然我们里面想到主和主交通就感觉舒服，但什么时候看见我们外面各种不好的情形，就如道德方面的邪淫弯曲，物质方面的败坏凋残，我们心里还是难过，这些都是需要主的再来给我们解决。第一终点，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约翰14:3，虽然主的升天已经叫我们进入属天的实际，已经叫我们得着属天的地位，但我们实际的进到天上还需要主再来提接我们。虽然今天我们里面有主的同在，但我们外边还是在这个邪恶污秽烦扰不安满了痛苦的地上，并且这地和主为我们所预备那光明的天家荣耀的圣城是无法比较的。要离开这里而到那里，是需要主再来提接我们的。主再来的时候，就把我们从这里提接到天父的家里，那时我们才得脱离这满了痛苦的地，才得脱离这罪恶的环境。第二重点，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贴前4:13-18，临前15:23-52，约翰11:25，启示录24:4-6。圣经给我们看见，信主得救的人若死了，他们的灵魂就去到乐园里，他们的身体就埋在坟墓里，到主再来的时候，他要用他大能叫他们都复活起来，就是叫他们的灵魂从乐园里出来，身体从坟墓里出来，合在一起成为不朽坏的，那时他们才得完全脱离死亡和坟墓。并且我们都知道死别的痛苦是何等心酸，我们信徒若有得救的亲人朋友死了，那死别的痛苦也是到主再来叫他们复活，与我们再见的时候才得除去的。所以主再来叫信徒复活，一面使他们死了的脱离死亡和坟墓，一面使我们活着的免去亲人朋友死别的痛苦，所以他们和我们的指望都在主的再来。第三终点，活着还存留的人必被提到云里与主相遇，和主永远同在。贴前4:17，主再来的时候，一面将那些死了的信徒复活起来，脱离死亡和坟墓，一面叫我们这些活着还存留的信徒和他们一同被提，脱离地上的烦扰和痛苦，到空中与主相遇，而与主永远同在。虽然今天我们的里面可以有主的同在，但我们的外面还是与主隔离，还是在这烦扰痛苦的地上，但等到主再来，我们被提，我们才得以完全的在里面也在外面脱离这烦扰痛苦的地，而永远与主同在。第四重点，我们的身体得赎，身体改变形状，和他荣耀的身体相似。路加21:27-28，以弗所4:30，罗马8:23-25，腓立比3:20-21，林前15:51-54， 零后五章一至四节。虽然主的死已经使我们的人蒙了救赎，虽然主的复活已经使我们的灵得了重生，蒙了拯救，有了改变，成为新造，但我们这受过罪的玷污和摧残的身体还没有蒙救赎，还是旧造，仍受败坏的辖制，有软弱病痛，使我们痛苦叹息。等主再来，他要用他那使万有归服自己的大能，将我们这受过罪的玷污和摧残卑贱的身体改变形状，和他荣耀的身体相似，使我们的身体本质改变，就是使我们这必朽坏的变成不朽坏的，使我们这必死的变成不死的。那时他复活的生命要在我们的身体上吞灭所有的死亡，到那时我们的身体才得蒙救赎，进入荣耀，也就是我们全人得蒙救赎，进入神儿女自由的荣耀，得着神儿子的名分。我们现在这个身体乃是一个帐篷，是暂时的，等到我们穿上那荣耀的身体，才是进入那永远的房屋。我们今天在这帐篷里有叹息劳苦，等我们进入那永远的房屋，才脱尽叹息和劳苦，那是主的再来为我们做成的。第五终点，荣耀的盼望，向他。哥罗西一章二十七节，约翰一书三章二十三节。虽然主的复活已经使我们里面有了主的生命，有了主的性情，能够像他，但我们外边还没有他的形象。等到他再来，他要叫我们的身体改变形状，就是要叫我们外面有他荣耀的形象，叫我们外面像他。这个荣耀的像乃是一个荣耀的盼望，他今天在我们里面做我们的生命，等他再来，他要从我们里面浸透我们外面的身体，也就是改变我们外面的身体，在我们外面的身体上显出他荣耀的形象。这是我们一个荣耀的盼望，这个荣耀的盼望是等主再来才使我们得到。没有一个人能领会主的救恩，领会得够高够透，必须等到主再来，使我们完全像他，我们才能领会他的救恩有多高多妙。那时他的生命，也就是他自己，要从我们里面透出来，变成我们的荣耀。现在他在我们里面是一个荣耀的盼望，将来他要从我们里面透出来，使我们外面和我们里面都完全像他。这个变化是他复活的生命从我们里面浸透出来，使我们里外和他完全一样。第六重点，与基督一同显现在荣耀里。哥罗西三章四节，罗马八章十七至十九节。主再来的时候，不只要叫我们进入他的荣耀，还要叫我们与他一同在他荣耀里显现出来。他的复活虽然使他进到我们里面做我们的生命，但那是一个隐藏的奥秘，一个隐藏的荣耀。他的升天虽然使我们的生命与他一同藏在神里面，但那也是一个隐藏的奥秘，一个隐藏的高举，乃是他的再来，要使我们和他那隐藏的生命关系，并我们与他一同藏在神里面那隐藏的奥秘，变成一个荣耀的显现，或说一个显出的荣耀，一个公开的荣耀。那时他要彰显给万物和世人看见，他如何是我们里面的生命和我们外面的荣耀，我们又如何是与他一同和神联合为一，而一同显现在神的荣耀里。那真是一个荣耀，那真是一个荣耀的显现，我们真要高唱阿利路亚，因为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是那样高大，所以使徒保罗才说，现在的苦处若比起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就不足介意了。 连受造之物也切望等候我们这些神的众子在那荣耀里显出来。七终点，同得平安，贴后一章七至十节。虽然今天我们里面有主的平安，有主的安息，但我们外面还是有苦难，有时还有逼迫，乃是等到主再来，我们被提变化，与他同在，我们的里面和外面，就是我们的全人才完全得享平安，才完全得进入主的安息和快乐。那时主要在我们身上得荣耀，在我们身上显为稀奇，使许多世人感觉惊讶。八终点，与基督一同作王。启示录二十章四节六节，我们乃是君尊的祭司，神救了我们来，不只要叫我们在他面前侍奉他，还要叫我们为他做王，替他掌权，管制地上的万民。我们今天虽然已经能做祭司侍奉神，但我们还不能做王，替神管制地上的万民，必须主再来，他才能使我们与他一同作王，管制地上的列国。主的救恩实在是太高了，不只要使我们得着他的生命，能做神的儿女，也要使我们得着他的权柄，能做神的君王。虽然他的复活已经使我们得着他的生命，能做神的儿女，但必须他的再来才能使我们得着他的权柄，做神的君王。所以乃是主的再来使我们达到神救恩的最高点。第九重点，不再饥，不再渴，不再有苦难。启示录七章十六至十七节，我们今天在这地上生活，总免不了生活的压迫、环境的难处和自然界的灾害，使我们伤心流泪，这一切必须等主再来才能使我们完全免去。那时我们被提到主那里，不再饥，不再渴，不再有生活的为难，不再受自然界的伤害。那时主要亲自牧养我们，领我们到生命水的泉源，神也要擦去我们一切的眼泪。十终点，撒旦被捆绑扔在无底坑里。启示录二十章二至三节，虽然主在十字架上已经审判了撒旦，但那个审判一直到今天还没有执行完毕，所以一直到今天，撒旦还在地上猖獗为患，特别是折磨苦害我们这些做神儿女的人，乃是等主再来才完全执行他在十字架上那对付撒旦的审判。那时撒旦要被捆绑扔到无底坑里，他就不能再有行动苦害什么人。所以我们看见有许多的情形需要主的再来为我们解决，有许多的事情需要主的再来替我们成就，也有许多的福气需要主的再来使我们得着。感谢主，他的救恩里不只有他的死，有他的复活，有他的升天，也有他的再来。他已经死了，复活了，升天了，他还要再来，这是一个荣耀的盼望，也是一个有福的盼望。但愿我们爱慕，但愿我们等候。